平安，谢谢主，让我们及早醒起，在圣日，我们预备我们的身心灵，要来到主面前，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来亲近主，敬拜他。我相信你有这样子的选择，上好福分的这样子的肯定，在主的面前用信心来祷告，来敬拜神，要看重你的心。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就是用这样的信心，也要来等候神用他的话来到我们心里面来建造。我们来看神的话，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到50节。弟兄第36姐妹37，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哈，那个音量小一点，有点嗡哈。好，弟兄36，请。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41节。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0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连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就爱就少。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赦免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好，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选择在圣日，就是你愿意我们分别为圣给你的日子，我们和我们所亲爱的在基督里蒙恩的圣徒同聚在主你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用宝血洁净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今天站在这圣洁的位分上，能够毫无阻隔的直通到幔子，进入神你的至圣所，以父连结亲自来见面敬拜你。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何等大的职分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身份做你的儿女。我们愿这个早上我们在这亲近你的时候，你也亲近我们，用圣灵和你真理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光，照耀我们，使我们看见你自己这个早上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深信你已经应许我们，若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主，还向你大大张口，你说你要大大充满，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预备你要充满我们，用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并且还求告你名的主，你就要怜悯施恩。感谢你，我们交托你，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看的这段圣经，这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他邀了耶稣去他的家里吃饭。经文里面提到说， 这个妇女呢是一个没有受邀请，她是闯进了这个家里面来的人哈，我们说的不速之客。那经文里面也提到说，这个妇人她站在耶稣的后面啊，站在他的背后，挨着他的脚。这个图画我们一般很难了解。就犹太人来讲，他们的饮食的时候的这个习惯跟我们传统上我们人在吃饭不一样，他们是斜躺下来的，然后头的部分是在餐桌那边，脚的部分因为斜躺是在餐桌的外面，等于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呢，圣经记到这个妇人他怎么样子的在这个所谓的耶稣的背后挨着他背，然后在他的脚在那里给他哭，然后膏油等等，这一些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图画，他是躺下来斜躺下来在吃饭的哈，所以有这种所谓的他在他的脚上哭，然后滴下眼泪，并且用油膏膏他。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特别，跟通常我们看的耶稣的比喻不一样。他们特别在哪里？耶稣是有一种所谓互动式的比喻，就是以问一答的方式在带出他的教导。特别在这里我们看见让这个听到的人，这个所谓的西门这位法利赛人，对他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也看到比喻中他讲到有所谓的有一个债主，另外有两个欠债的人，有三个角色。而这三个角色呢，也就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一个，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一种性格特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有罪的妇女的性格特征，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性格特征。我们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你的性格特征是哪一位的性格特征，就这三位来讲你是哪一位的性格特征。首先我们第一个的来看的，常常给别人贴标签的这个性格特征，39节讲他请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啊，就是看见那个妇女啊怎么样子在耶稣的身上所做这个事情啊，他心里面说这个人是先知，说耶稣是先知，他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注意，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注意，好，他这里讲了一个，这个不请自来的这个女人，来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的时候，法利赛人西门怎么样看这个女人？他把她贴了一个罪人的标签，啊。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娼妓，她说怎么样的女人，她是一个娼妓。那西门其实所看到的在某一个角度是没有错，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从这个标签之外看他其他在女人身上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落入这种角度，我们没有一个这个人的完整来看他。其实人，什么叫人？人他不只是有外表的肉体，它还有内里的灵魂，这两样东西我有时候我们是容易落在外表来看。而西门看到这个女人呢，他不晓得这个女人老早就已经从她的罪已经破茧而出了，因为她早在以前已经在耶稣的面前蒙了耶稣赦她的罪，所以他没有看清楚这个女人的过去曾经已经完全悔改的这个事情，他没有看见这个女人愿意这个所谓的冒着严厉的批判啊，众人眼光来看他，而他来到这里就是要表达对耶稣的救恩的一种感恩，他没有看到这一些。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对别人所谓的太快的下标签的这种的缺点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日本人，那当然肯定是坏人。比如说美国人，那肯定是好人啊。我们很容易很快就下这种标签。但是你知道，日本人也有比中国人更好的人，对不对？啊，那美国人也有比中国人更坏的人。可是我们容易落入这种很快就下标签这种这个错觉里面。开宝马的人肯定是好人啊，因为有钱人哈。 那大官肯定不会是罪人，是吧？是不是？对，但是通常我们一贴就是这样子，那怎么会？那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人，那肯定这个人是下等的，那一定是如果有东西被窃的话，那一定是找那个人就对了，那个穿破旧衣服的人，我们很容易就贴这种标签。前一阵子我们看那个 Trump 特朗普，他不是说这些墨西哥人都是什么，都是小偷，都是强盗，有没有？他就把墨西哥人贴标签，是不是？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就贴这个标签。所以这个全美国这些所谓的拉丁裔的人，他们情起激愤啊，就很快的就贴人标签。其实这些拉丁裔的有没有比 Trump 更好的、更良善的人？肯定很多哈，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随便给人贴标签的问题。华人都比较崇洋，对不对？对，我们华人就崇洋嘛。好，我前阵子看到这个台湾在办这个他们叫四大运啊。哇，那个四大运过程里面就听到那些所谓的来的这些外国人就访问他们，他说哇，这个哇，发现台湾人哦，真的是哇，是非常的好啊，这个人真的好良善哦，人真的很好客啊，我们的感受真的很好啊。可是换一个，如果一样对台湾人，他们会这么好吗？会不会？如果台湾人对台湾人会这么好吗？或者台湾人对中国人会这么好吗？也不尽然。那为什么？因为先贴了一个标签，洋人就是比较好，所以对他们特别崇的一种心态。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如此，可是你会发现人的弱点会容易先贴了一个标签，那就以为他这个头发是白的，鼻子尖的，眼睛是蓝的，就是比较上等、比较好的人。华人就容易落入这种问题。那为什么人会容易给别人贴标签？其实哈，从这个所谓的行为科学研究，这个人喜欢给人贴标签这种习惯，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每一天接触身外很多东西，千万的事情哈，实在是要理出对面对这个环境，我们是其实很沉重的。那因为如此呢，我们就会用一种偷懒的方式把它归类，好叫我们容易去处置，好叫容易去，英文叫 deal， 去面对这些这么多，所以这一类的是这一种，看这个是这一类的，这个是这一类的，所以把它归类，那一归类叫贴标签嘛，就标签就贴上去，就好像你去摸去买衣服，你要看标签有没有，看标签，你这种牌子的肯定好，不用挑。喜欢抓着就走，那如果这种牌的，这个一定要好好挑，看有没有破洞，有没有哪里有瑕疵啊？先就用那个标签就把它整个归类。那基本上这种心态没有完全的错，好，就为了方便好，然后就贴上标签。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西门，首先定罪这个女人。把他贴这个标签，他到他的家去，这个房子所有人只有这个女人是坏人，是罪人，因为他是娼妓。那其他那些男人，哪怕他去嫖过去，也不是坏人，也不是罪人，有没有？这种东西马上就这个标签就贴上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心态，从某一个角度讲，圣经讲自以为意啊，就觉得自己是好的。然后是负责贴别人标签的，贴别人标签的。现在姐妹，你有没有这种习惯？贴贴贴贴，他们这种人贴，他们这种人，他们这种就归类了嘛，就贴上去了，标签贴上去。就像这个西门贴上去，妓女有好人的吗？有没有？请问妓女是不是好人？你不敢回答了，对不对？你们认不认识那个有一个人在20世纪末的时候很有名，他是跟那个美国总统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 Monica Lewinsky， 认识吗？认不认识？知道这个人吧？你给他贴什么标签？贴总统情人嘛，哈。这个人他和克林顿那个比尔克林顿就 就在白宫里面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性丑闻嘛。好，那那个时候他的之后当然没有很久之后他就不在白宫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活在所谓的公众的羞辱的阴影底下，一生到目前已经四十几岁了。那最近这个新闻周刊就去访问他，伦斯基他怎么说，他说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的全身的皮肤，我整个的身份从89年到96年那段时间到现在，他一直像皮这样一层一层一直在被扒下来，一直在被那个伤口那个伤口和他的所谓的那个害怕不断的在身上，在他里面，因为他已经被贴了标签坏女人，在全世界不止美国，所有的人看着他和那个 Bill Clinton 在搞这个所谓的性关系。弟兄姐妹，他说啊，讲了一句啊，他说他好像一个被那个所谓焦黑的柏油啊，我们在弄屋顶那个柏油粘在他身上，你被柏油粘过没有？有时候牧师爬到楼上去，因为下雨就那里滴，就爬上去把柏油涂一涂，涂完因为笨手笨脚，涂完连自己也都涂到哈，好难弄下来，一定要找那种特别那个叫做 thinner 的油去这样洗洗洗把它擦掉哈。他好像他说他好像被这个柏油粘在他身上 ，sticky 哈，把它粘在紧紧的粘着他一直到现在，因为他已经被贴了一个标签在他身上，他是罪有应得嘛，对不对？谁叫他跟不去搞别的男人就搞总统，罪有应得，对不对？可是你把他想回来，如果他是你的亲人，如果这个伦斯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姐妹，你还会继续贴他这个标签吗？那就不一定咯，是不是？所以很容易下贴标签人的这种情形，这种所谓法利赛人西门的情节，那个阴影很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知不觉中一直在活在这种环境的里面。所以这个比喻如果用现代的角度看，就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内心有没有西门的这种形象在我们里面，这种特征在我们里面？也许我们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我们照按时候教会做礼拜，我们也按时候查读圣经，我们也按时候聚会，我们活动也参加，这些我们的奉献，这些我们都有做，这些所谓的宗教习惯我们都有做。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披着这个所谓的衣服或外衣，我们却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是蒙恩的人，是蒙恩的罪人哦。好，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忘记这个，我们就容易什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把非我族类的人贴标签，好，会指指点点，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就看不惯这样子的事情，把它贴标签。这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反省第一个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看见使用这个标签不是绝对坏，可是使用标签贴的时候，我们也要怀着一个警惕的心，这个警惕的心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偏差，因为我们这个人有限，我们认知有时候有成见。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还需要真正的深入了解，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就贴标签，我们也很容易就是没有看到现象之内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东西失误。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摒弃轻易贴人标签，多一点同理心来看这些人，然后多一点同情心来感受对方，这是第一个对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这种提醒。第二个我们看到常常被别人贴标签， 你有没有被别人贴过标签过？有没有？你有没有被别人贴标签过？有吧？没有，哇，那你真幸运。我们的人生多多少少被别人贴过标签，是你不知道而已，都被别人标签。像这个中国人来美国，很容易就被美国人贴标签，我们是好吵闹的人，啊，我们是小孩到处乱尿尿的人，很容易都贴那个标签。他在新闻看了一些，他不晓得中国人也有很高尚的，像我们一样的。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女人啊，她来到耶稣面前，你说三十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面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他做这些事情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如果从常态看，是一个很唐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异常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如果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从这里看的是，他在这里给耶稣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特别是那个头发把它拿下来，就当时的犹太人妇女来讲啊，他这个所谓的披头散发，就拿下来给人擦这个，它是一种极度的失去那个所谓的举止的分寸的一个动作。因为一个女人啊，她这个头发这样子，除了结婚日之外，她这个头发就要束上啊，当时习惯一生不是一拿下来就是坏女人的角色变成这样子啊，所以他在那里表示这些东西做什么？特别是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和他相对起来，他说他是一个罪人啊，他不请自来在那里哭，到底他在做什么？事实上，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女人确确实实，因为她早被贴了一个标签是坏女人，是一个罪人这个角色。所以他到耶稣来这里表现这些所谓低下卑贱，甚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那一些的行动啊，因为照理讲法利赛人是应该耶稣进来是跟他亲脸颊的，没错，而这个女人她我只配给耶稣亲他的脚。那个法利赛人没有跟耶稣让他洗脚啊，因为他们躺下这个脚一定很脏，因为他穿那个所谓的英文说 sandal， 就是那个拖鞋，很脏的，一躺下来乌漆抹黑的，所以主人是要给客人洗脚，让他洗干净才这样躺斜躺起来用饭的。那他没有做，这个女人只觉得自己配用自己的眼泪来滴湿耶稣的脚，然后用她的头发那个所谓代表一个女人的荣耀，觉得自己很卑贱不配，来只能擦那个脏的脚。他这些行动做什么呢？其实可以看见的是，人家贴他标签，他也觉得自己只是这一种人，久而久之自己也觉得自己只是这种人，因为被贴了这种标签之后，也觉得自己只配得躲在低下的这样子的位分或角色上，因为他是一个有罪的身份啊，只能在旁边啜泣的哭，他不配。我们这里看到他讲到说他哭，他在那里哭啊，挨着耶稣的脚哭。这哭这个字，哭这个字，希腊文 cryo 这个字，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之后他知道耶稣看到他，他痛哭。这个知道耶稣曾经讲过这个话，他痛哭。这个哭字 cryo， 曾经玛利亚就是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他们悲痛到哭泣，那个哭泣也是 cryo。 还有那个所谓的官雅伊鲁的女儿死了，众人为他哭，也是这个 cryo。 所以表示这个女人的这种哭呢，她是一种所谓的感觉，自己是一个背叛者， 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自己是一个完全无望的人。用一句现在的话讲，他是好像心里面被一只刀插着淌血这样子的心，那个哭。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之前他在那一类的生活的里面有多长的时间。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些娼妓啊，那些妓女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妓女是怎么来的？那反正生下来就是贱，所以去做妓女，是不是？不然怎么来的？妓女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你知道每一个妓女都是疼她的爸爸妈妈生的吧？对不对？然后生下来的遭遇可能就开始有问题嘛？是不是？很多是甚至是被卖掉的啊，或者甚至是被骗的了，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缺钱吧，家庭困难吧，有多少是真正的贱的女人？可是当社会把她贴了标签之后，她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贱的人的时候，她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认知也觉得开始自己忘了。底下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也觉得自己是很贱的人，自己是一个罪的人，因为他被贴。所以你看他对耶稣的这些举动都是相当相当，为什么？都在脚那里做，看得出他自己对自己不配，不配，他只能做最卑贱的这些事情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角度的时候，就是看见一个贴标签另一个问题，就是久而久之我们也因为被贴标签，久而久之我们也觉得自己只是那样子的人。也许是你的能力，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我们的英文很糟，对不对？对不对？你觉得你的英文很好人举手，怎么都不举呢？英文，因为我们常被孩子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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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wrong pronounceE, E, no, E, no, E, E, 怎么讲都讲不出来啊。到久而久之哦，因为孩子从小就被英文这个环境里面，他们的英语发音非常准确，以至于他听我们的英文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很烂。到后来我们觉得都不太敢讲英文，你被贴了标签，因为烂英文就不敢讲，而不敢讲都越糟糕。因为被贴了烂英文的破英文 Poor English Broken English。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其实你知道被贴标这种情形，美国有一组那个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叫做伤痕实验。伤痕实验，这种伤痕实验在做什么呢？他们叫了一组人来，那些试验者就被安排在一个没有镜子的一个房间里面。那由这个好莱坞的这个专业的这些化妆师，在他们身上呢，脸上特别是在脸上就画了那种所谓的血肉模糊的这种伤痕，皮开肉定这样，用化妆的，然后画完之后，哇，这个血肉模糊的这个脸就让他们照镜子一下。哇，真的哇，好像他看到的，哇，我脸怎么这样？当然是化妆的，但是重要的是下一步，那个化妆师呢，就告诉他们说，那有一些地方要稍微修饰一下，好，所以镜子放下以后，就把它稍微修饰，其实是说把它整个擦干净掉，好，是骗他说修饰一下，好，那一修饰就把它整个擦干净，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去把他这些人就分别带去这个不同的医院的这个候诊室。去那边，那在那里跟人接触，等这些毫不知情这些所谓志愿者在那里一天下来回来以后，他们就把这些人规定时间回来，就问他们，回到也就问他们，叫他们感受一下他们在这个候诊室，这个有人怎么对他们，他们的感受如何。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例外。什么呢？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 别人对他们比以往更粗鲁，而且别人呢对他们呢总盯着他们的脸看，是让他们脸有没有东西？早没有了。问题是什么？他自己里面置入自己有一个标签，就是脸上血肉模糊这样子的一个脸。这个东西把他的观念也反映出来汉人的接触上面，其实是自己心里面他没有，可是他别人把他弄上去这个东西，他以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其实疤痕早没有了。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像这个女人一样，特别是女生很多，女生自己也觉得自己低下，因为从小鸡腿是爸爸跟弟弟的，那女生只吃鸡爪啊，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背景的社会很多是如此啊，早一些呢哈，哎，这个社会的现象落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只能忍气吞声过我们的一生这样子啊，啊，也知道自己本来就是应该是低下的，是被糟蹋的啊，一直如此。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会活在所谓的被别人贴标签的束缚的里面。我做牧师哈，特别是教会常在所谓的要选执事前，啊，就会审核一些人，那觉得说，嗯，这个人我们应该推举他出来受选做执事。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男生比较少，女生很多，特别人生的阅历里面曾经有遭遇一些的困扰、挑战，甚至跌倒、失败的人。都不约而同说，我这样子的人我配吗？我最后都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撒旦如果要叫人不服侍，是不怕找不到理由的啦。他会用各种既有的标签在你心里面，让你觉得你不配，而使你不敢站在众人面前来侍奉神，就这样子的挑战。所以这是一直有这种问题存在，因为他已经被那个既有的自认为的那个标签束缚了他服侍神的这种的意愿。第三个，我们看不常贴上对的标签，从40节到50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耶稣跟这个所谓的西门在对话的一段话。他告诉西门说，我有话对你说，然后再来就说了一个比喻出来。这个比喻刚才讲了，也就是有两个人各欠50两，他一个欠5两的银子的人，他就问他，你觉得这两个人所谓的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第43节他说42节下面，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那个债主呢？然后他回答西门，我刚才讲了说互换式的这个比喻，西门回答第43节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判断的不错。然后就转过来对那个女人，向着那个女人，然后对西门说，请注意这个角色，你如果在演戏，你看了，他是向着跟那个女人，对不对？然后对西门说，看到这个不一样吗？对着那个女人向西门说，你听懂意思吗？听懂吗？到底是在对谁说？是在对西门说，还是在对女人说？如果我说，是对两个人都说，是不是？他说是说给谁听？是指给西门听，还是那个女人说听？经文看清楚，他说他就向着转过来向着那女人，然后便对西门说，有意思吧？我们说的声东击西啊，懂吗？声是给谁听？给女人，但是要击谁？击西门啊。 最主要内涵是什么？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都欠了，不是吗？而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是因为她自觉很罪恶深重，因此她表现出那个所谓的对主的爱更多。而西门呢，也许他已经信耶稣哦，否则他不会邀耶稣去他家嘛 ，maybe 不知道。可是他却存着一种英文叫做 criticize 这样子的心，啊，在看耶稣。他用一种我是站在高处选择这个耶稣来信，而不是站在低处知道我其实不配耶稣拯救我，我是很坏的人。因此妇人，这个妇人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对耶稣的那种爱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不是因为话多，而是因为做的多。你对主的爱，对他的救恩的够深的，觉得自己不配，怎么领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应该是我死，我有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竟然耶稣为我死，以至于你所摆上的服事的用心，摆上的服事的分量，摆上的服事的这种肯，那种的分量，表明你对主的爱的那种感恩有多重。耶稣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这里说四十二节说开恩，开恩哈，往下这个开恩，希腊文是 charizomai 这个字哈，这个 charizomai 这个字是恩免的意思，赦免的意思。他这个字和另外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叫做 charis。Charis 就是恩典，所以呢，恩这个赦免，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就是恩免呢、啊，是恩典的赦免的意思啊，是白白的得，无论是五十两银子或五两银子，都是白白的，是恩典的赦免。因此，他要有一种心，就像耶稣这样子的心，什么心？主耶稣他对自己。要我们对自己或对别人要贴上正确的标签，怎么正确？用耶稣的眼光来贴。什么叫做耶稣的眼光来贴？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故事？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是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逮到了，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抓着那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圣经说呢，他们质问耶稣，如果按照犹太律法是要用石头把那个就正好在现行犯的那个行淫的女人用石头众人把他丢死的。他们问耶稣说，什么处置？耶稣怎么回答？请各位念，红字，你们中间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 后果是什么？有没有人敢打？都出去了。为什么出去？为什么都出去？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听懂吗？ 当我们在贴人标签，或我们被人贴标签的时候，记得，是的，无论你贴人标签或被人贴标签，我们都是罪人啊，谁能用石头丢死人呢？耶稣的眼光是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要有耶稣这种心，我也不定那人的罪，我也不定这人的罪，甚至不敢定自己的罪，也就是我也不敢看不起自己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用他无限的恩典的怜悯赦免了你，赦免了我。如果简单的说，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已经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我们是他全世界造这创造里面最美的那个人。他在我们身上贴了一个全世界最美的最美的一个标签在我们身上。神的创造会丑陋吗？会不会？ 各位姐妹，你们被人家说你很丑过有没有？小时候人家丑小鸭不是吗？当然你大十八变啦，现在每个人都好漂亮，告诉你旁边那个姐妹你好漂亮。你好漂亮。神的创造，特别是那个蒙了恩赦免的人，在耶稣看他等于是重造了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是一个全世界最美的女人，或最美最俊的男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47节讲的这个爱的多，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如保罗讲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节他说，我是有罪的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他自认为自己是如此，因此他领受了神的恩，你又站起来服侍神，成为第一世纪那个最伟大的向外面去服侍神宣教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对这个女人没有正确的看法，女人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正确的看法，可是他们都要回归到耶稣的眼光来看。前几年可口可乐他们开始了一个运动，可口可乐喝过吧？ Coca-Cola 喝过吧？有没有喝过 Coca-Cola 喝过？但是可口可乐他们前几年就在他们这个可乐罐上面就把它印上人的名字啊，可口可乐印上人，还没啊，天机泄露，印上人的名字啊。那个名字呢，这个运动啊，就是这个叫做 Sherry Coke 了， Sherry Coke 哈， Sherry Coke 就是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啊，要使可口可乐，平常我们看久的可口可乐，常看到嘛，就一个好像这个艺术字的 Coca Cola， 就写的圆圆的，这样有尖尖那些字体嘛，对不对？他们哈，用这个所谓的 Sherry Coke， 就是要你去买可乐哈，然后去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原来这个所谓的可口可乐这个 Sherry Coke 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啊一波哈所谓的品牌危机而推出来的一个创意也好，或者一个行销手段也好。什么事呢？因为2011年在澳洲啊，他们发现他们澳洲的这个可口可乐啊的销售啊，在澳洲的年轻人啊的这个购买的这种情况里面呢，他发现有超过50%的澳洲年轻人从来没有喝过可口可乐，50%，从来没有喝过可口可乐。那他们呢，就发现这个问题，为了要挽救他这个品牌在年轻人的这个印象啊，或者是心中的地位啊，他们就决定想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能够在流行的里面，或者在年轻人的当中能够搭上一个关系啊，好，所以就想出这个所谓 Sherry Coke 这个活动。那他们就在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罐子的上面啊，就把这个澳洲最常见的50个名字啊，最常见的50个名字，好，现在天机可以泄露了，印上那个名字啊，就50个澳洲，就像我们在美国看到那个美国叫，要不然就 Paul 啊，不然就 Peter 啊，有没有？好，要不然就 Ken 啊，好，要不然就 Jay 啊，好，要不然就 Samuel 啊，好。我们就这个名字很多嘛，我们华人叫做菜市场名字啦。你如果到去市场，你一喊那个名字，然后就很多人回头，那就菜市场名字哈。有50个这种名字，他们就把它印在标签上面了。好，你看 Ashley 啊 ，Matt 就是谢罗的先生嘛，好，哎呀，那个 Richard， 我媳妇是 Richard， 还 Peter， 还 Peter 举手，有没有 Peter？这里有没有 Peter？ 没有，我台语堂好几个 Peter 啊。总之呢，就这个行动呢，哇，果然呐，很多人看到他的名字啊，那个年轻人看到有他的名字啊，哇，他就去把它买，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名字，他就买，然后就送给他。好，就是说，哇，你呀，好伟大，竟然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可乐公司啊， 这个你的名字在上面，这样多荣耀啊，哇，多特别啊，多 special 啊，这个哈，你的名字在上面。也因为如此啊，因为这五十很多人就去买啊，所以呢他们就送当贺礼送给对方，或者是自己买啊，要把它照相，要放在这个所谓色情网站炫耀，呵呵，阿拉的名字在可口可乐上面，这样呵呵，这样子用在上面。那这个东西呢，他们就发现了，用这个照相在这个可口可乐 Share a Coke 这个相片上有名字，他们就创造总共在那个所谓的 Twitter 上面呢、啊，有50万张以上了、啊，一下子50万张的相片，并且呢，创造了1000万人次哈、哦、去看这些东西啊，在这个销售里面，从50% 不到哈、哦，他们竟然年轻人购买力哦已经上到57%，7%，在广告学上面7% 是吓死人的效果了。好、哦，总之呢，就这样。这个 Share a Coke 这种的行动呢，后来就推广到全世界50个国家，哇，大家都好喜欢，甚至有的还用这个所谓的表情符号啦，还有用这个流行的话啦、啊、甚至在墨西哥他们还把那个盲人的点字啊，你一摸盲人就知道这是我的名字，盲人的点字也放在这个 Coke 那个铝罐上面，甚至到今天他们可口可乐还让你可以上网去刻字的定我的名字在上面，这样子，我这个名字哇都没有这个菜市场这个名字，好，那我很 special， 那我就刻字，你在我要 order 我的罐，这个罐子上面有我的名字，这个可乐。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可口可乐，你如果名字在可口，你觉得很荣耀，对不对？对不对？好荣耀，对不对？我哪一天看有那个可口可乐写陈信宏。或者用英文写 Change CSE， 我会买。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你的标签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你贴人标签也很重要吧？或者人贴你标签很重要？但是耶稣今天告诉你一个，你的标签贴在哪里？你的标签，耶稣把你贴在你身上。耶稣用他的标签贴在你身上，你不再是人家看你那个标签，你要贴人标签，你要看那个人身上已经有耶稣贴他标签。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很重要，就像这个罗马书第8章35节，为什么贴我们标签？因为他表示他爱我们，他不与我们隔离啊。在罗马书8章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39节又讲了一次，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人对我们有歧见、歧视、看低，或者你对别人看低、歧见、成见，但是记得那个人或你自己都是没有与基督的爱隔绝。也因此我们看见最后看启示录，启示录最后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正确的标签。好，我们一起念好吗？来，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看你的隔壁，他的额上有没有主耶稣的名字？有没有？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主耶稣的名字那个标签？有没有看到没？看到没？你不能用肉眼看，你要用灵眼看，因为你用肉眼看很多事都会给人家乱贴标签，你用肉眼看你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人贴的标签。今天讲的就是耶稣说你要用灵眼看，这个灵眼是耶稣的眼光来看彼此，看自己。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